请大家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心中的兴奋，我们放低，属于世上的俗世的事务，我们来放低，我们是专心在神的殿里面专心敬拜祂。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手机，我们教的静音，我们专心来到敬拜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在至高之处我们把荣耀归于我们神，在地上的平安是归于他喜悦的人。在今个早上，我们一群属于神喜悦的子民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祂，让我们献上我们的平安祭。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圣诗赞美祂。所思所想，因为他全知。 主啊，感谢你，你召聚我哋，你用爱嚟到呼唤我哋嚟主嘅面前敬拜你。主啊，我哋系不配嘅，但你话你赐俾平安喺地上，你喜悦嘅人，你赐俾佢哋有平安。主啊，我哋呢一群就系你喜悦嘅人，你赐嘅平安，你话你个平安，我留下平安俾你，我赐俾平安俾你。我知你个平安喺世上系攞唔到嘅，我赐俾你个平安系冇忧虑，系冇恐惧。主啊，你个平安系永远嘅平安，因为平安系属天上嘅平安。主啊，地上嘅平安我哋真系揾唔到。睇下世上，因为一个系好混乱嘅世界，战争咪冇和平。我哋嘅国与国、民与民嘅攻打，我哋都睇到，全部都系自己嘅同胞，全部都系自己嘅弟兄。主啊，我哋睇到呢个和平，只有你耶稣基督，你嚟嘅时候就系有和平，因为你系和平之君。亦都感谢主喺呢个时间里边，我哋系降生，你降生喺天上，舍弃你天上嘅荣耀，嚟到世界，嚟到成为一个救赎嘅主，救赎我哋嘅主。因为你道成肉身，你住喺我哋嘅中间，我哋充充满满有你嘅恩典，有你嘅真理。主啊，我哋感谢你，你道成肉身喺我哋中间，我哋藉着你嘅话语，藉着你嘅真理嚟到过我哋每一天。主啊，求主嚟到祝福我哋，亦都求主你祝福我哋嘅敬拜，我哋嘅诗歌里边每一个嘅歌词，求主你都俾我哋唱出系我哋嘅心声。主啊，求你祝福以下嘅所有嘅程序，求主祝福带领。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义求， Amen。 请坐。因为爱的呼唤歌词里面又说，人生就好像黑暗里沉睡，人生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看是不是我们的人生。人生像黑暗里沉睡，人生像团要经风吹，经风吹仿佛似烟消去，难见真理独流泪。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愿替君解空虚，快接受基督舍身的爱，沉着了真盼望莫疑虑。一生交在他手里，抛开往事心顾虑，要立志接受真理，寻着爱此际是良机。在我哋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住他所定的日期为罪人而死，这个就是基督的爱。他爱来到呼唤我们要返回他的怀抱之中，我们叩门，他就为我们开门。一生交在他手里， 敲开往事心故里，要立志接受真理，寻着爱此际是良机。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为你舍身躯，将一生交寄督手里，寻着了真盼望莫疑虑，寻着了真盼望莫疑虑，寻着了真盼望莫疑虑。是啊，我们一生之中就好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在个风在个空气里面乱咁作，始终都是堕入深渊。耶稣就是呼唤我们返回他的怀抱。下一首，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首圣，一个圣诗。偶然遇见的惊喜，是哪位？耶稣基督。
在绝望孤单
中偶然遇到，是我根本不同心的福气，来日破困迎面，半途挑战，年月共过去。一首歌是不是好像在撒巴利亚那个妇人呢？他在井旁那里偶然遇上一个人，他向他说所以那个人真的，但他真的很惊喜，因为他真的想不到，因为耶稣基督他拣选了他，说活水真的，你喝我的活水，你喝了活水，你就好像心中有泉源一样，直涌到如永生。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立刻明白到，她以前那个际遇是失去了方向，好像断了线的风筝，突然间遇到一个人，她告诉她，你接受真理，你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故事是不是我们的故事？我们有没有遇上耶稣基督呢？以前我们的信仰是不清不楚的、我们可有可无的，耶稣基督他是擦身而过，但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真的信了他的时候，真的以前风闻有他，现在我们亲眼见到他，因为耶稣跟我们说话，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再来唱一次，是我们的故事呢？
放孤单中偶然遇到，是我满满孤身的福气，来一个困影面半途挑战，年月中过去
你求神藉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怎样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能够使你的话语能够打动我们的心，能够使我们在灵明当中能够接受你的信息。我们求神的灵与我同在，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在神手中，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名求。那就是我前幾個月就已經跟大家講下個主題，就是那個天上的財寶，都是講金啊同銀啊嗰啲嘢。咁呢個木呢個來源咧，就係如果睇翻出埃及記咧，喺出埃及記嗰陣時咧，講到神吩咐以色列人去做嗰、那個嗰、那個約櫃嘅時候咧，約櫃本身係攞嗰啲木做嘅，但係佢做完木之後咧，佢入邊同外邊咧都包一層金，即係成個都係金嘅啊！即係咁，佢個有個含義嘅喺舊約當中，特別聖經舊約嗰陣時咧，舊約係新約嘅影子，即係舊約咧好通常咧，佢個代表嘅 symbolism 咧就喺新約好明顯出嚟。咁金咧係代表係天上嚟行從神嚟嘅意思，所以前嗰幾個月我講所講到嗰、那個天上財寶講到嗰個主人將啲金俾啲人咧，佢個好含義就話一個人佢侍奉嘅開始咧，同個結尾咧都係從神嗰邊嚟，即係話你我一個人嘅侍奉唔得就係攞靠自己嘅本事，一定要從神嚟俾我哋金作為一個基礎，先可以有個侍奉。咁今日講係最後一個題目，就係呢個我哋侍奉。怎樣才是得神的喜悅，即是怎樣才有所謂有金的成分在那個當中呢？簡單總結一下上幾次講的題目，主要是四個大問題。第一就是天上的財寶到底是恩典或者是獎賞。恩典就是說個個人呢，凡是你信徒，那你就一人一份固定的，即是一個解釋就是說你是信徒到時得獎賞，個個都一樣，很平等的，個個是這麼多。或者是獎賞，獎賞即係話你要你喺神嘅面前有工作，按住你工作嘅成果咧，佢先按住幾多成成果俾幾多獎賞。咁我哋嗰個答案就話永生本身係一個恩典，只要你係嚟咗聽咗神嘅呼召，去到神嘅面前咧，每個人可以攞一個銀子，嗰銀子就係一個贖罪銀子，係每人係平等係恩典。但係侍奉咧係一個獎賞，係睇你個侍奉嘅程度有幾多，就好似一個。有啲工人，三個工人，每人都係有一個銀子，但係佢做翻嚟一個係賺咗十兩，一個做咗五兩，一個就咩都冇賺到。每個人得嘅獎賞係唔同嘅。十兩嗰個咧，嗰個主人叫管十個城市，最後賺五兩個咧，佢嗰個主人叫佢管五個城市。嗰個所謂獎賞係同你嘅侍奉嘅程度係有關係。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都係個獎賞到底係咩嘢咧？好多通常啲人認為獎賞係一個人嘅一個天生或者神俾嘅一個咁嘅天分啊，你有咩天分就按照天分侍奉。但係好得意就喺嗰個比喻當中咧，嗰個獎賞又係。那個金意思就是話你冇嚟，可能你嘅天分出去做的時候所得嘅獎賞就係你天分，唔 make sense 嘅。所以結論就係 天上的財寶那個金是代表神的權柄和神的角度的能力，意思是我們所能夠侍奉的開始一定有神的權柄和神的能力才使我們在侍奉當中的結果，而結果又是神的能力和神的角度更加的擴展。這是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上次講到上個月講到說到底一個人怎樣才有財寶，如果你真的侍奉呢，你先有財寶做一個開始的 capital， 那怎樣得到財寶呢？不是說凡是人在來到面前，神可以將他的天上財寶給你任你揮發。聖經講的是一個經過一定的測驗的 測試的，當一個人過了測試之後，上帝才可以願意將他一個財寶給一個人，按住嗰、那個測試嘅資格，那個測嘅資格就係點咧？一個人要係放低自己，能夠願意啊服從神嘅意思，又忠心，咁上帝先可以俾一個咁嘅財寶。咁今日第四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有呢個財寶，話點樣運用先使我哋財寶喺我哋當中，喺神嘅角度當中能夠得到一個增長？另一個話就話，神今日俾咗幾多銀子俾我？我怎樣將它拿回轉頭，即是怎樣賺回來，今天想討論的問題。我畫了一個表，那個表就是最開始有七步，第一步就是得生的人得永生，那個就是每個人都是同一樣得一兩銀子，那個是贖罪的銀子來的。最後第七步審判，即是我們講到到世界末的每個人，不理你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都要經過一個大審判。當然大審判當中，如果你的名字在生命冊上，你就免去那個火湖，那個永死，但是亦會照著每個人 的功效，特別基督徒會按著我們的功效得到獎賞和懲罰。中間二、三、四、五、六中間就分了幾樣東西，就是第一就是有前面三四步是一個人有沒有資格可以拿到神給我們 的銀子作為侍奉的基礎，這個是藍色所說的，藍色但是有沒有資格，是要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一個人願不願意捨己，跟著經過這個考驗之後，神又給一個神的銀子給你作為一個侍奉的基礎。今天就講綠色，那裡就是侍奉五同六，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怎样托付，因为这个托付在神的面前做工。讲到资格那里，就是有简单的温习，就是一个人的热心 是重要，但是不是唯一条件，有热心不等于侍奉 的结果是得神的喜悦。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一個人能夠在神面前得侍奉呢，就看他願不願意能夠放低自己，就天天背上十字架。意思就是說呢，你要天天能夠願意背上自己十字架，意思是將自己的意思放低，去順服神的意思。這個是作為一個門徒最基本的條件。耶穌說得很清楚，如果一個人不願意背起十字架的話，他連門徒都不配得作。這個是他最難最關鍵的，很難就說天天背十字架。我解釋過，就說天天背十字架就是說願意將自己的意思放低，去服侍神，就是去信服神的意思。覺得聽起來好像很難，如果你知道那樣東西是神的意思，放低意思似乎很容易，其實很難的。難到什麼情況呢？聖經有一句經文就用形容他怎樣難法，就是比喻一個人和一個勇士，他可以去攻城這樣的勇士。一個人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控制自己的心呢，是遠遠超過呢一個能夠克服一個攻入個城鎮的勇士。在那個箴言講到，他說不輕易發怒勝過勇士，即是你可以將你的怒氣可以壓得住呢，其實不是那麼簡單。人們說很容易再忍一下，不是那麼忍的。他說是勝過能夠攻城的勇士，自服己心，即是自己心很想要的東西，你可以自服呢，是強如取勝， 取城即係話去攻一城市。所以依個經文俾我睇到咧，一個人要克己，能夠背起紙十字架，係唔係一樣咁容易嘅事？好似一個攻打一個城鎮咁難㗎。咁如果你能夠做到依樣嘢咧，即係意思即係話你能夠願意咧，可以咧。當你知道神俾你嘅旨意嘅意思係咩咧，能夠願意放低嘅自己意思，依樣係最基本，而家係好難做嘅事情啦。咁將依個係上幾個月所講嘅嘢，咁今日想講咩咧？今日想講就係一個我哋喺神嘅面前嘅事工同埋即係侍奉啦，有咩喺依個基礎之上有咩可以探討咧？好多時候我哋將事工同侍奉就溝埋一堆啦。今日我想講就係將事工同侍奉咧係有唔同嘅。OK， 我唔係冇意思話事工係貶義或者係褒義啊，不過係用呢個字嚟分別下到底我哋所認識嘅事工同侍奉喺聖經上係有咩唔同啦。咁事工咧有個特點咧，就係話我哋見到教會有咩需要咁去做啦。依樣十分之好係冇錯嘅。咁有一點就係有個特徵就係話，如果你有個熱心啊，喺教會有熱心，發覺啊咩事需要幫手咁去做冇問題。如果你依個有能力嘅話，你可以做，依個係十分之好，係教會需要好多有願意熱心為教會熱心而且做事嘅事工嘅人。咁同時事工咧係最緊要係以嗰件事或者工作。每一人是做主導，即是那件事存在了，或者我熱心看見教會有什麼需要我去做，那就是這個是做主導，而且在那個事工在什麼時候完成了呢，那件事解決了，是不是那件事做完了就完了。但在聖經還有一個概念呢，就是事工之外還有一樣東西叫做侍奉，這個概念這次我概念有一點不同，大家在表面看到兩個人这样东西都是做一样事工的事，一个可能做事，一个侍奉，但圣经又比我们更加清楚看是有少少不同。侍奉有什么特征呢？侍奉的特征就是神的托付和作工是参与在当中的，而且他的特点就是他不是那件事，也不是那个人是开始，是由神开始，是由神主导，而且是由神为中心的，而且這件事它結束的時候不是因為那件事完了就完了，這個是一個職責或者一個使命。即如果一個真正在拿聖經的預言或者侍奉的人，他不是那件事做完他就完了，他是一個職責的使命，繼續會在各方面會做的。這個我在今天講字又沒有這樣的意思，說事工就是貶義，就是大家這件事工作肯定是貶義，大家不要拿字面來決定一件事是什麼，不過是為了今天解釋的方面，我將它分成事工和侍奉，不好意思一個說貶一個是褒義的意思。在侍奉當中，既然有神的吩咐和那個托付和作工，我們上次講到天上的財寶其實就是神的國度、權柄和能力，所以在侍奉當中是跟這個天上財寶有很密切關係的，因為沒有了這個天上的財寶，這件侍奉就不是侍奉了，是另外一件事。那事工和侍奉是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是一個人或者一個教會的成長的過程，是一個人或者教會他開始都是在事工做起，慢慢經過成熟之後是進入這個侍奉的概念當中，是不同，是一個過程來的，不是說事工肯定的，不是的，事工是好的，他教會很需要很多熱心人能夠將為教會侍奉，但是慢慢你發現了事工會帶來更深一步，就是侍奉。除了字面之外，很多人我們會想想，很多人會是因為我懂得這個字面，所以我凡是做什麼我講是侍奉不是事工，字面是字面，但真正的事工和侍面那個侍奉到底有什麼不同？今天我想討論這個問題。事工和侍奉這件事在聖經很多時候都已經有好比喻，我拿例子我來看過，舉例我舉最上次講開三個例子，就是摩西。摩西他開始的時候見到有個他以前在王宮長大的時候，有一次見到有個埃及人打個希伯來人，咁佢將嗰個希伯來人就將嗰個以希臘埃及人打死咗，最後佢逃俾人發現之後逃走。依個係講係一個事工，因為佢發現一個事發生咗， 佢係攞自己啊有咁嘅衝動將嗰當時解決咗。同樣彼得又有同樣經歷過，佢又係一個從一個人嘅方面嚟做一件事，就係佢當個耶穌佢同門徒講話，佢要去上耶路撒冷去受苦，第三日復活。彼得馬上拉住佢話：主啊，唔好咁樣做。嗱，佢依個好肯定係佢自己的意思，亦係佢人嗰個意思係十分之重嘅。保羅又係啦，保羅佢當佢保羅一個好純正嘅法利賽人，當佢聽到話咁耶穌啲乜異教，佢發出主動就係我要將啲異教人去除佢，所以佢依發出佢依個攞自己的意思嗱，發動佢自己嘅事工嚟做。當佢依三個人。他成長過程中，最後他哋去到一個侍奉當中咧，係變成點啊？係一個職責同埋佢個使命。咁嗰個摩西有咩職責？個職責喺聖經講到話，神係要摩西將以色列人從埃及地帶出嚟。嗱，依個係佢嘅使命，係佢嘅使命，而且佢一生嘅使命啊，唔係話嗰件事去到一去到。抗疫咁就完咗，成個一生嘅使命就係咯。同樣，彼得佢有咩使命？啊，聖經講話耶穌對彼得講話，我要將我嘅教會建立在這磐石上。即係彼得佢使命啊，唔係話幫佢去幫人去去跟耶穌去傳達福音啊、釣下魚等等，唔係佢係嗰個使命係個教會建立喺佢嘅呢個身上。保罗是有什么使命呢？保罗 他当然开始为了 他自己的意思就去逼迫那些基督徒，但最后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是进入一个使命一个侍奉的阶段。他这个就是神圣经所讲的，他说保罗是神所拣选在外邦人的器皿。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同样经历到从一个事情为主的事工，到一个以使命为主的侍奉的成長階段，所以呢個係好自然事工，去到嗰個侍奉係一個過渡，係好自然一個成長，一個人同一個教嘅成長過程。咁我諗下，到底侍奉有咩特徵？當我哋喺教會做嘢嘅時候，我哋點知係侍奉係事工？咁今日想深下討下呢三討論下呢三個嘅特徵啦。嗱，咁咧就又唔 click 唔到啦嚇。去下一張啦。啊，咁咧咁嗰個侍奉咧有三個特點。嗱，三個特點第一就係一個有托付。當你進入一個侍奉當中咧，因為係神開始，係有神 initiate 嗰個托付俾你，就唔係我件件事情跟住咧我就以外事情或者以人，係有神開始以個托付。咁第二步咧，當托付俾你之後，你係要參與作工，睇到作工係第二步。第三就你係嗰個工人咧，喺呢個侍奉當中係有被影響嘅。嗱，呢三樣嘢佢中間係互相嘅互動，強化你呢個概念，到底係咪神呼召你喺呢方面有咁嘅使命侍奉？呢三樣嘢唔得分開，而係同時進行，而且。沿住三樣嘢咧，會互相會強化，使我知道到底我哋嗰個神嘅面前所領受係咪神俾我哋嘅使命嘅侍奉。咁我就下面就分下每個每個講下，從嗰個托付開始啦。咁托付即係話神要托付啲使命俾你。如果神要托付使命俾一個人，或叫嗰人參與侍奉，好明顯咧，神一定要使嗰人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是不是理由神托付给你，你都不知道我们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很肯定第一步就是当我们是做侍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跟事工不同，跟事工的时候做那件事，你未必很清楚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使命。我哋會，如果我係喺侍奉當中係侍奉嗰個使命嘅，個神會好清楚，將佢使命會顯面俾我哋清楚。就好似喺聖經所講話，摩西，神對摩西嘅使命係好清楚。當佢喺曠野八十歲嘅時候，曠野嘅時候，見到有荊棘中有火嘅時候， 神呼住俾佢时候，佢好清楚俾摩西嘅使命就系咩咧？就好似喺出埃及记所讲话，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嚟。依个系神俾摩西嘅使命。同样彼得嘅使命系咩？就话好似喺马太福音讲到话，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而家第二喺嘅约翰福音亦讲到，耶稣三次对彼得讲话，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彼得嘅使命就好清楚，佢系教会嘅开始，佢系负责喂养神嘅羊。保罗亦好清楚讲到话喺使徒行传，主对亚拉尼亚说，他是他的子保罗，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告我的名。即是说他这个使命是很清楚告诉保罗，这保罗的使命是外邦人当中将神的话语传出来。同样保罗他自己也知道的、okay?这个是神对那个亚尼尼亚讲，但是保罗他也知道神的使命。好像在罗马书他讲到，保罗讲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所以一个人在侍奉使命当中的侍奉当中很清楚，第一步他要知道神给他使命是什么。我们要想想自己是否有什么使命呢？会不会就是我的工作就是做这些事情呢？可能这个只不过是事工，不是侍奉。如果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真正侍奉，他的使命是很清楚。那你说刚刚说那几个是圣经的伟大人物，保罗、彼得和摩西，那我们现在小小的门徒信徒呢，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其实是有的，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肢体是一个什么？肢体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它是自己有每个自己的不同的功能，是吧？就是一个人他要在侍奉中作为一个使命，他有自己的功能，在神工作有足功能。那圣经拿这个肢体作为一个比喻，就说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每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肢体的功能。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些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使命。Okay, 那我们到底又在神面前得了什么使命呢？这个是神做决定的。那当然这些圣经保罗在这里排到按次序排，使徒是第一、第二先知排下去。那我们同样保罗也知道，每个人的使命不同，他也给我们一个境界，就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这所说的信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否得到神的使命呢？我们多多少少会知道的，是我们相信这个是不是神给我的使命。所以保罗在说一个信心，在这个情况之后是作为我们判断我为作为一个使命的一个因素。当然可能神没有有明显的声音跟你说你要做什么，但是当我们 在一个教会事务当中，可能神会将他的意思藉着我的信心会讲给我们听，我有知道的。他这个保罗说，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就当专一作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即是他不同的各方面的使命或者是职责，我们都要专一，意思就是专一，就是说不要那么多时去羡慕其他人的职责，是吧？有这些职责，看来说有 每方面的职责是有不同的，而且看样子是有似乎有高低之分的，是有次序之分。所以保罗说我们 要按住我的信心，我哋神，我认为神俾我咩职责，按住嗰个专一嚟做，就唔好同人比较，唔好同人争，而且要能够甘心。你系咩嘢，上帝俾你就甘心咁做。啊，咁呢个系好清楚啊，圣经好教导我嘅，好清楚就话，当一个人喺神嘅面前有一个侍奉嘅岗位或者职责嘅时候咧，嘅使命咧，神系会俾我哋知道。咁會唔會話有人話我嘅？既然神俾我咁知道，咁我就似乎係我覺得我自己應該係喺依方面有依個咁嘅職責，神啊俾我個感動，可能我要而家開始出去為人祈禱、醫病或者趕鬼，有人咁諗噶。咁亦有人好熟靈會講到啊，我根本都唔需要自己嘅才能啦，因為點解咧？我全靠神嘅恩典喺教会侍奉。嗱，啲嘢呢个话听起身好似十分之熟灵啊！我全靠神嘅恩典，唔需要我全能。啊，俾我一个问题喎，圣经系咪真系咁嘅意思咧？即系同我哋所要侍奉嘅方面同埋嗰个职责，同我哋本身嘅才能有冇关系咧？或者系完全冇关系？嗱，呢个系防止咩？就防止有冇人啲人认为佢自己神俾佢嘅。俾个特别嘅使命，使佢咧喺佢真系会想喺唔同嘅方面去作为诶佢参与嘅侍奉。其实圣经好清楚讲到啊，嗰个圣经有个比喻吓，讲嗰个天国嘅比喻，有一句话大家要可能都听过，就话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去，就叫你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俾佢哋。嗱，呢个家业讲到系天国嘅家业。天国嘅家业咩嘢？天国家业就系神国度嘅权柄同能力，呢个系要交俾做工嗰啲人啊。因为嗰啲人如果冇有家业，呢个天国嘅家业系做唔到工，咪靠自己系做唔到嘅。而且第十五节讲到清楚话，按住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嗱，银子就讲到呢个天国银子系神国度嘅权柄同能力。他按照每個人的才幹，即是說我們的才幹本身是算不到什麼，但是不等於是絕對無用的。所以有人說我不懂彈琴，但是我現在要去領師，是不是？沒有辦法，因為你要做在服事當中，當然神會給恩典你，但是你的才幹都是需要用到的。Okay. 所以我哋讲到话，当你有人神俾你嘅托付之外，除咗神俾你一个感受，一个按住你嘅信心俾你一个明显嘅启示之外，你嗰个启示系同你嘅才干系要有相匹配嘅。圣经都系咁讲，点解有匹配咧？嗱，摩西点解佢咁后生嘅时候会喺王宫长大，接受佢王宫嘅教育？这个是他的才能，他的才干，不是神白白饼等他在皇宫过了几十年。其实就说在这方面呢，神有用到摩西的才干。圣经讲过，使徒行传讲到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个是才能。那为什么神要找摩西不找亚伦呢？亚伦没有在皇宫里面长大，因为摩西他是要需要带领那班以色列人，他讲话行事要有才能的。而且摩西要写到前面那五本书，圣经五本书前面五本书，摩西五经是摩西所写的。所以圣经讲到神要用摩西，亦有用他的才能的。他不是白白在皇宫过那几十年，过那40年什么都不用，不是的。神给一个人有个使命，会按住佢嘅才能，因为才能都系神所俾嘅，按住佢才能系吩咐佢做。所以摩西佢有学问，佢行事讲话都得，佢能够做一个以色列嘅领袖。同样佢有本事写到前面嗰五本圣经嗰五本书。咁你讲啊，彼得神要将个教会建立喺佢个身上，使佢喂养，佢有咩本能咧？你觉得摩西佢有咩嘢？特別的才能咧，使佢神俾用俾佢啦。我睇到嚇喺約翰福音講到話，當耶穌係去到釘十字架之後，嗰啲門徒散曬之後， 西門彼得就對那些門徒說，我去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是什麼意思呢？這句話反映了什麼意思？反映了彼得有什麼才幹？有個領導的才幹，是不是？在最低落的時候，那些人聽他第一句，聽他說話，他有領導，他帶領的才幹的。Okay？ 第二件事，當耶穌問門徒說我是誰的時候，有誰說，你是神的兒子，是彼得說的。當彼得說完之後，耶穌就說，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這句話即是彼得有什麼才幹？他的才幹就是他能夠，他的思想能夠願意被受神的啟示，而且他怎樣？他夠膽講出來。一個做領導的人，他有夠膽講，得個想字是沒用的。你想到很多東西，但你不夠膽講，領導不到人，底下那些人不知道你想做什麼，是不是？而且你能夠講出來是很有危險性的，如果你想錯怎麼辦？是不是？你講錯怎麼辦？所以彼得有個優點，彼得，你不要以為他打魚什麼都沒有，他有優點，他有一個領導的才幹來的。他在他那班門徒，他有做大佬的資格，說話那班人聽的，而且他能夠夠膽說，夠膽做。他覺得這個是神的兒子，他夠膽說，有些人可能不是，是不是沒有人敢說，敢不敢說，說錯怎麼辦呢？他有這樣的膽量，所以不是說彼得什麼都不行，他有領導才幹，所以神要將他教會建在他身上。那保羅有什麼才幹？大家都知道保羅有什麼才幹。保羅說到，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敏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是按就法律說我是法利賽人，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責。保羅有什麼長處，有什麼才幹，神看重他？他是一個很虔誠的猶太教徒，而且他是能夠做得到，他能夠做到，他不是只有講字，他真的很虔誠。但是他發現有那些所謂的耶穌這個新派，他是真的做了，他帶人去捉那些人，因為他是覺得這些人是誤契，是涉毒的人，他真的做到。所以保羅是這樣，他是法利賽人，他對那個舊約是十分之熟悉的，而不單止這樣，他是很熱心的，而且除了熱心之外，他能夠做得出來。所以這個是保羅的特徵，是他自己所說的才能。所以大家講到，當一個人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委託，不是說那個人什麼都沒有，不是說我不緊要，只要神的恩典，我什麼都不需要學，什麼都不需要做，神會給恩典我。沒錯，神給恩典，但是神亦會用到我們在身上的才能。所以從摩西、從彼得、從保羅看到，他們是有不同的突出的才能，是神是看重所給的用。所以跟那個比喻講清楚，神的那個家主會按照個人的才幹給不同的銀子，就是這樣了。那我們的情況是怎樣呢？我們當然不是保羅，不是彼得，也不是摩西，我們差很遠。但是聖經講到不需要緊張，為什麼呢？因為呢，在教會中亦有很多職位是需要我們教會做。有人會做先知、使徒，使徒等我不清清楚了，使徒現在沒有了，先知、教師、行異能的、醫病的、幫助人、治理事、講方言，這些都有。我肯定我們就說，這些才能在我們的眼光看，似乎那個光榮度是不同的。所以保羅同學就要我們勉強，即是要勉勵我們，就說我們所要侍奉的單位，要人家要共識的，不是說你認為神對你說你應該做這個，是要其他人同你一個共識，因為你的才幹和才能是人家是看得出來的，而且你的才幹才能在神的面前呢，神是會用得上的。所以聖經保羅在羅馬書講得很清楚，說我們要將自己按照個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而且專一按照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或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 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就當甘心。而是講到話，我哋喺教會係唔，雖然唔係保羅，唔係彼得，亦唔係摩西，但係每個教會都需要唔同嘅才能嘅人，而且我哋要有個信心啊，領受神俾我哋嘅嘅使命，而且能夠專一，唔好成日諗住邊個高邊個低，係羨慕其他。嗱，所以我哋啱講嘅第一點就係話咧，侍奉嘅特點。第一點就係我哋嗰個神俾我託付俾我係會好清楚，而且個託付咧係同我嘅才能咧係有匹配嘅，唔係隨便安上去嘅。話當你有咗神嘅託付，神嘅使命咁樣，我係第二步第三，我點樣作工？我點樣做工咧？能夠做出俾我哋神嘅託付？好清楚，我哋靠自己係唔得，因為聖經講到話，耶穌講話，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即係話我哋唔得靠自己，一定要神要喺參與依個部分。嗱，我哋好多時會諗到話喺教會事工咧，有一樣嘢可能係大家會私下會知，但係唔敢講，就話貴在參與係咪？效果冇所謂嘅係咪？即係啊，我同大家去傳福音，結果唔關我事啦。我總之我參與咗啦，我教會有侍奉啦。成果唔緊要，因為我係參與咗啦嘛，係咪？我參與咗啦。嗱，依樣嘢咧喺聖經嗰個係有教導我哋啊，教導我講，我個點講咧，就話我哋經常會認為我哋參與就可以，我主要係啊參加依、這個這個 program 啊，參加依樣嘢，到底嗰個參與嗰個成果對我重唔重要咧？似乎我哋覺得唔係咁重要，因為咧冇後果，冇人會追討我哋。你在公司做嘢又唔係喎，特別你自己公司做嘢，如果你做落好多時間去做冇效果，你會點啊？你會唔會繼續咁樣做啊？唔會喎，係咪？你嘅公司咁，你落好多時間去 develop 一樣嘢嚇，跟住去賣唔出，蝕咗錢，你唔會話唔緊要繼續做啦嚇。你會諗下原因點解？嗱，依個同我哋喺侍奉嘅思想係少少唔同。在教會就多數話我參與咗，效果點樣嚇？有冇人有人回應？有冇 reach out 人咧 ？Not my problem。但喺私人公司咧，特別自己生意上咧，似乎係唔係咁諗喎？你生意上你咁繼續做，你蝕本嘅喎。所以睇出嚟，我哋似乎對工作上同教會嘅事工上，似乎有兩種唔同嘅態度。一個咧就係好 care 個效果，一個唔係咁 care。有可能唔 care， 因為覺得冇人追討我，大家弟兄姊妹冇人話你做得唔好，會質問你嘅，唔會嘅。但係喺自己嘅鋪頭嘅生意或者公司嘅生意，個態度全部係唔同，咁咪做唔好咧，會俾人 lay off， 會俾人炒嘅喎。所以依個效果問題咧，就係喺教會嘅時當中，其實佢講下依個係一個中心嘅同唔中心嘅分界。就話當你喺做神嘅事上，同你做自己事上，你態度係咩咧？我哋可以自己體驗下。咁到底神嘅教會嘅事工當中，係咪個結果唔重要咧？其實諗下我哋嗰個聖經嘅比喻係點講？佢話天國又好比一個人往外國去，就叫了仆人來，把他們的家要交給他們，按住各人的財幹給他們銀子，就往外國去了。過咗許久，即係話好耐之後，都係要。有一個結帳的時間，這些仆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帳。即是說我們可能現在做的侍奉工作，我們不是那麼緊張他的結果，做不做到都無所謂，反正我有參與，我有參與傳福音，我有參與這樣參與，有沒有人信 I don't care。 但是聖經說好，等到很久之內主人回來是會跟我們算帳，就是看你結果如何，結果是有關係的，因係有兩種唔同嘅答應，一個答案，一個就喺23節所講話，主人説話：你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依個係點解？因為嗰人有結果，佢賺咗錢翻嚟有結果。另一種答案就係主人講話：你這又惡又懶嘅仆人，依個係嗰個人根本冇去做，或者冇結果，或者唔 care 嘅。 所以我哋想教会侍奉当中、事工当中，我哋对结果系应该同我哋平时喺公司嘅态度应该系一样，系要 care about the result， 唔系话我参与咁就我尽我本能啦，唔系噶，有结果。咁仲有一个原因，点解我哋侍奉要有结果咧？呢个咧侍奉结果呢个仲紧要，就系因为我哋侍奉唔系单单靠自己，因为我知道单单靠自己系咩做唔到，所以神喺我哋侍奉当中系有参与嘅。如果神喺参与嘅话咧，咁如果冇结果系证明咩嘢？呢个问题要值得考虑。如果神参与但系冇结果咧，系咩意思咧？保罗俾举个例子吓，等我即刻我嚟试下吓。保罗讲话：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即系话佢将呢个事工佢分清楚，我有做方面，但系我系少部分咗，我系同亚波罗都系去淋下水啊，去种佢，但系真正叫佢生长系叫到神。OK，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摇冠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意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参与事工的话，我们如果那个事工是没有结果，是没有效果的话，不是说我们尽一力的算数，是想想如果神在当中是一个好主力的话，为什么没有结果，也值得我们考虑的。继续讲下，栽种的和摇冠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这个很清楚，我们侍奉不是单单我自己在做的，是神与我们同工，而且我们做的事算不了什么，神是主要第一。第二，我们按照我的步所做的是会得奖赏，但是如果那件事没有成果，神在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直接应该要考虑一下。有可能是多数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尽力，我们没有尽力去淋水，我们没有尽力去栽种，因此那个东西是没有长出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考虑。或者我们落到功夫，但是未见他长，可能以后他会长，亦有可能，亦有可能神是不叫他长，这三个可能性都可能。但是既然这三可能性都有可能的话，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是尽我们的能力，就好像保罗所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如果我们尽我们的能力的话，我们未必会见到的效果，但是起码我们知道那时候如果我们尽我的能力的话，我们那个那事情是会有效果的。同样在作工的时候，除了我们作工的效果之后，我们会发现如果有神的同在，会看到神的工作在当中的。讲个例，在耶稣那个时代，他在很多人在那个犹太教的教堂会有人在讲道，但是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就众人就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常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在旁边人看出耶稣，听出来耶稣讲道是不同。同样我们有神真正在神里面侍奉的话，其他人也看得出的。咁你可能會講話耶穌當然佢講嘢係同我哋唔同啦，佢做嘢唔同嘅神嘅同在，但係保羅亦有同樣一樣嘢嚇。佢講到話我哋而家依個時代喺侍奉當中，其他人應該都睇出嚟，特別係信徒應該會睇出到底你依個工作係憑你自己咧，或者神喺當中咧。咁嗰、那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上面怎么说，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言语。即是说我们所做的时候言语的事，如果有神在我当中，是藉着神给神的灵使我们话语能够讲出来，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语解释属灵的事。即是保罗讲话，是当你在个工作中，如果神是同在，他神是拿他的灵命的语言，不是拿世上一般的话，是会在这个当中。而且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的事，反倒以为 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圣灵的人才能看透。意思即系话，当我哋喺事工啊侍奉当中，神与我同在，神嘅灵喺我当中玩，我哋嘅信徒同一个灵嘅话，会感受出呢个侍奉系出于神嘅。所以当我哋作工嘅时候，有两样嘢我值得去考虑，就话我哋既然神与我同工，神系主要嘅话，嗰、那个效果侍奉嘅效果应该有存在，唔系话冇效果。如果冇效果，有可能我要自己反省，系唔系我哋自己唔够唔够尽力呢？同样，如果神在我当中作工，等我哋其他人，特别信徒，会知道这个侍奉到底是没有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有共通一灵，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讲到一个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个工作的效果，那那个做工的工人在当中是如何呢？其实这个是十分重要。如果当中的做工人呢做得很辛苦呢，对于来讲这个不是真正的侍奉。举例啦，就是一个工人在服侍当中，如果我觉得他精疲力尽，觉得没什么圆满感，圆满感这个圆满感我放在那个 quote， 放在那个引号，因为解释什么叫圆满。这个来讲，我们看个工人在这个侍奉当中应该有什么的经历。好清楚，圣经讲到话，耶稣讲话，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这个是应该做工人所经历到的。所以我哋喺基督徒做基督徒一段时间，最大嘅，当你一段时间过咗之后，你最大嘅嗰个渴望系咩咧？你渴望能够经历到神，系咪？如果一个人冇经历到神咧，佢个属灵嘅生活系慢慢会好枯干嘅。咁你觉得咩情况之下咧最容易经历到神咧？啊，佢又讲，是在侍奉当中与神同工的时候最经历到神。如果你都不参与神的侍奉当中，怎样经历到神？是不是得个口讲？所以如果你经历到神，当你在侍奉当中在神同工的话，这个经历到神是根本就是经常发生的事。那在工人在神的侍奉当中，圣经讲到刚刚那句话，就是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因为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耶稣所讲话，当你与神同工的时候，个重担来讲是不在我的身上，在神的身上，因为离开到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为什么离开神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呢？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和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阴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这个是真正属灵的含义，就是我们做在神的面前的事，不是单单是做地上的事，我们是参与到一个属灵上的争战，而且我们真的在这方面是什么做不到，只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做到。而且圣经所说，神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个担子轻省怎样解释呢？圣经有旧约有一个很清楚一个例子，就是讲到摩西，摩西他跟以色列人那些人 跟其他的外族人去战争的时候，那有一次战争的时候，摩西就同约书亚同几个人同嗰个户珥喺山上，咁神就同佢讲话：如果你举手嘅时候咧，我就会为你征战。但系当嗰个摩西手垂低嘅时候咧，嗰啲亚玛利人就开始就得胜。所以嚟讲，呢个系真正征战嘅系边个啊？系神佢自己。摩西只不过是举手咁简单，嗱，睇下呢个主力是咩？主力是神，但是摩西是有参与的。所以我哋讲话，我哋参与侍奉，圣经讲话呢个系担子系轻省。咁点解喺摩西呢个例子当中，摩西点解佢手会垂下嚟啊？因为佢都攰嘅。意思就是说，虽然佢嘅工作是很少，但是一个侍奉的人咧，佢都会攰。但是不等于说那个圣经说神的担子，耶稣担子是轻省，等于我们 做等于冇做一样，唔系咁解，系会做，但系嗰个对于我哋嚟讲系十分容易，好似举手之劳，但系都会攰嘅。所以呢个系一个啊，圣经俾我哋作嗰个工人，佢嘅份量系适合我哋系会轻省，但系唔等于佢唔会攰嘅。咁喺我哋而家嘅情况，就系我哋喺侍奉中点样叫做经历神咧？嗱，圣经有几句教导我哋话就系话吓，佢话当我哋喺神嘅耶稣离开之后，我哋点样用神去经历神咧？最明显一个经文就喺约翰嗰个约翰福音嗰个讲到，佢话耶稣讲到话啊，但保惠师就是神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在我们侍奉当中与神 experience， 在经历神一个最大的一个渠道，就是圣灵会使我们想起耶稣教导的话语。这个是我们经历神一个第一个最大的渠道。那你想想一个话语点解对于我哋经历神咁重要？因为咧好多时，当我哋行动之前咧，都会有一个认知噶。啊，呢个认知就系咩意思？认知话我哋好多时喺做嘢之前一定认知先，冇认知我哋系唔会做出嚟。呢个圣灵系感动我，使我知道咧，提醒我哋。在神的面前教导什么，所以在我们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他当他知道的话，他还有一个克服的要克服的那个困难，就是他知道之后他愿不愿意行出来。所以我们知道的东西是圣灵会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知道之后我们愿不愿意行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作为一个门徒最大的门槛，就是我愿不愿放低自己的意思去信服神的意思。这个是每个门徒都必须要做的，因为我那个圣灵会提醒我们应该做什么，但 是我们会决定会不会去按照神的意思做。当我们决定去按神的意思所做之后，我就会看到神的作为。但这个是我侍奉当中经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神向我们话所说的话，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去行出神的话。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去行的神的话，我就看到神的作为。这些工人就是在工人在这个作工当中，我们会看到呢，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呢，环境呢，作为工人呢，是很有配合性的。我说的就是，当一个人，当神会呼召一个人作为一个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件使命的时候呢，那个人是走不掉的。而且因为神的呼召那件事呢，那个人可能失去他有些他可能失去他时间，失去他的金钱，失去其他东西。当神有这样的呼召的时候，你会发觉即你的周围的环境有少少不同的。因为神要你做那件事的工话，你一定要放弃你其他的时间去做那件事。所以有些事情，有些你要做的事你可能要做不到。我们可能听过以前传道书所讲有句话，就可能很惊奇，就说弯曲的不能变直。这个是所罗门所他觉得很感叹，就说我这么聪明的人，做这么多皇帝，做这么多事，这么多金钱，这么多财物，为什么有些东西是弯了，我是咬不到直呢？我估计他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决定了要做一样东西的话，就算它弯了，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可以咬直，但是如果神的意志是这样呢，我们是克服不到神的意志。所以如果有个人能够得到神的呼召作为一个使命，有一个使命的话，那个人呢是会发现呢，他周围的环境是使那个人呢是能够向着神那个呼召去向个方向行的。同时呢， 既然一個人要放低佢自己有啲意思，放低自己寫嘅跟從神嘅話，神喺你發覺咧，神喺各方面會關照我哋嘅。嗱，依個就好似講到話喺嗰個啊羅馬書講到，佢講到話有邊個話先俾神咧？啊，使佢後尾去償還，意思即係話。冇錯，神呼召你，你為了神放低自己的意思，但是神是不會使你得到損失，因為神會在各方面會使我得益處。聖經有句話就話，羅馬書講到，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這些經文可能大家不會都很認同，是不是？因為講到凡事全部的事都會效力叫愛神人得益處。我想講話聖經有時有啲話去明白或者去體驗咧，係要需要個環境嘅。當你係真係喺侍奉當中咧，你會發現咗咧，依句話咧係真正係有正確性，而且你如果唔係真係有咁嘅經歷，你覺得呢樣嘢係好難，冇可能嘅。凡事係咪我好細嘅時候，開始拍車啊，車位嘅時候準備神準備嘅車位俾我等等咧？嗱，依樣嘢咧，啊，我就講依凡事得益處依樣嘢，到底係咩事都係咪冇壞嘅事臨到我咧？嗱，依樣嘢就係當你喺依個環境當中，你會經歷到神依、這個。咁嘅關照嘅話咧，你係好肯定，你相信依嘅話係嘅準確性。但係咧，好難解釋到底係咩意思啊！依個係有時呢就係有時我依個信仰咧，好多時就係要你喺親身經歷到，你先知道佢話係咁準確。但係如果你冇喺嗰個情況之下，十分之難解釋嘅。咁所以啊，最後總結咧，依個侍奉雖然有三方面咧，佢冇一個好系統性的總括咧，咁我將佢講明係一個總結，就係有一個侍奉嘅圓滿性啦。呢個侍奉嘅圓滿性可以從教嗰個聖經嘅幾句話可以全部將佢總結起身，就話啊耶穌講話我係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意思即係話。我哋侍奉一定有喺神當中，一定有神參與。如果我有參與嘅話咧，一定有結果，因為依個人就多結果子，即係話我係參與喺神嘅當中，依件事工係有效果嘅。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就話依個係最後嘅個。侍奉的中心就話我哋要喺神當中，要神嘅參與，而且神使嗰個葡萄樹結果子，而且因為我結果子，神得到榮耀，而且所聖靈所結果子就係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同節制。即係我哋當係侍奉當中嘅結嘅果子，唔係好。貧乏不是很憂愁，不是憤怒，而是有喜樂、和平、忍耐、仁愛等等。這個是幾個經文，就是一個侍奉在神當中侍奉一個圓滿性。我講話圓滿的侍奉有三樣，第一在主入面，第二會結果子，有成果的，而且能夠得到榮耀神。最後總結一下今天講的這幾樣東西到底什麼呢？就是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和教會成長過程會從事工去到侍奉，呢個係好必然嘅成長過程。事工可能會，我哋會著重於一件事情嘅解決，一個事情嘅做完。但係侍奉係一個使命感，一個神嘅面前你有使命感，你係神會啊，會叫你喺呢、這個你可能有你一生嘅使命係神一生嘅使命。咁呢個侍奉嘅三有咩三個大嘅特點？第一，神嘅嗰、那個。托付俾你係好清楚嘅，啊，唔係話我哋解決一件事咁嘅原因，係好清楚會神當你要叫你參與一個佢使命嘅話，你個使命感係好重嘅，而且你係知道呢個使命係同你嘅才幹咧係有匹配嘅。而家喺呢個情況之後，托付變成咗承諾啦。咁當你喺作工當中咧，係如果神喺你當中必。有成必定有果效，就不是说我参与得了有没有果效不要紧，是有果效，而且 人哋係睇出嚟神係有冇與你同工，意思係作工嘅時候咧就會有成果。同樣一個作工嘅工人咧，佢會有一個經歷神嘅同行同同在嘅感覺，佢知道咩係神嘅同在，而且個環境係配合，使我哋喺我哋侍奉當中係得到順利，得到合乎心意。依、这個環境嘅配合咧，我覺得咧就。聖經好多經文咧，係要我哋當你親身喺當中，佢先至能夠明白所講嘅意思。咁當個工人喺呢個侍奉當中，佢會得到成長，就唔係一個俾人所利用嘅工人。一個工人喺個侍奉當中係得個成果。最後就係一個圓滿嘅侍奉咧，就喺主入面，佢能夠結果子，而且因為結果子係得到榮耀神。咁我最後做個祈禱嚇，為我哋我教會嘅事工，為我教會嘅侍奉，我一齊做個祈禱。我哋神，我哋將我哋嘅事教會嘅事工，我嘅每個人嘅侍奉，將我哋每人嘅使命交喺神手中。我知道我哋喺你面前係不配，但係你願意我哋每個人喺你嘅面前能夠更好嘅作為一個有用嘅器皿，為呢個基督嘅身體能夠盡一份。我哋求你俾我哋一个谦卑嘅心，能够嚟到你面前，能够顺服嘅心嚟到你面前。我愿意你将你俾我嘅使命，能够加给俾我哋，使我哋教会喺你呢个地区喺你面前能够作为一个得到神喜悦嘅教会，亦使我哋嘅生命喺神嘅面前得到喜悦。当来临嘅嗰日，我哋每个人能够喺神面前得到你嘅奖赏。我哋咁样祈祷系奉主所命求，阿门。
電視機冇開㗎。唔緊要，我睇我手機嘅。不好意思，耽搁了大家的一些时间。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个背诵经文，一二三，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直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至二十三节。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啊？我们很想认识你啊，可不可以起身介绍给我们认识你啊？是，怎么称呼啊？马小姐？是。哦，中国广东，是。你跟個仔同埋個女一齊嚟嚇。你喺呢度定居？哦，好好好，太好啦！歡迎你哋同我哋一齊嚟敬拜神嚇。我哋一陣咧係有午餐嘅，咁請劉寶同我哋一齊去分享午餐。睇一睇今日嘅報告事項嚇。第二個咧就係下個主日學嘅12月22日咧，係聖誕節慶祝崇拜，咁歡迎你哋同埋朋友一齊嚟慶祝耶穌嘅誕生，願基督降生在福氣來臨，福氣臨到來到他面前的人。跟住係第三個，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哋教會咧係關於微信群嘅指示嚇。咁咧就呢度有三樣嘢大家係要注意嘅。第一咧， 这个微信群是由刘志鹏弟兄、罗果贤姊妹和谭小燕姊妹负责管理的。如果你想分享任何圣灵的信息，就麻烦你就将你的信息就发给他们这三位，由他们去发布。第二样就是，如果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个人或者家庭有紧要的事故，请你直接去通知牧师或者我们教会的政府主席，由他们去发布这个消息。第三，就是在这个微信群那里看到任何信息，你都不需要回复，不需要发表意见。如果你是有事的，你可以私下去跟这个有关人士去沟通的，这样是可以避免一个误会的产生。好，那我们现在是看看这个等等下，做不及了，去跑来跑去。好了，我们现在就来一个看看这个祷告事项。我们首先是第一是要为下个主日的12月22日圣诞庆祝崇拜祷告，求神将基督降生的大喜乐和盼望充满在我们敬拜当中，让未信的人都能够明白感受到基督的爱。第二，我们需要祷告的事项就是，我们要为2025年明年教会的侍奉团队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团结一致的心，发挥恩赐才干，谦卑地分工合作，竭力以爱心领人信耶稣，谦卑地以爱心彼此造就和扶持。我们现在是坐在座位，为以上这两件事默祷。万能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独生儿子给我们，因为他的诞生和他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完成了这个救恩，让信靠他的人都得到永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份上好的礼物，感谢神你的应许，就是凡信靠耶稣的人都会得着丰盛的生命，充满爱、平安、喜乐，人离世后都可以进入天堂，永远同上帝同在。我们得救本乎于恩，亦因信称义，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都在神你掌握之中，走在神你对我们的计划的旅程里。在我们侍奉的轨迹当中，求神你都给我们看到你赐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好每一样事工，在侍奉中都能爱心建立，彼此学习，互相扶持，行在合一中。我们感谢神一路到我们教会的祝福。我们现在献上这份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你都洁净台上的食物，让我们吃了都能够有活泼的灵性、健康的身体。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 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漏了一件事，就是我们饭后呢，今天是有姊妹团契和弟兄团契，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现在起立一起读这个主祷文。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唱三一颂。赞赞美真神，万福之渊，天下生灵道当中现，坛上万军也赞主名，通心赞美呼之圣灵，阿门。请牧师为我们祝祷。
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